题目是心智，
应该忘记。
好，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新春快乐。这个特别感谢主哈，也感谢教会，能够事隔两个月哈，又有机会在 College Station 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这两个月啊，不仅是跨越新旧两年，而且呢，对世界的格局，对整个的美国，对很多人的命运，都是变化最大的两个月。可能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记得哈，在1月20号。新总统的就职演说中有一句话哈，他说黄金的时代开始了。我一听见黄金的时代开始了，我脑中就想起了160年前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的那个名言。哦，
他们说这个收的好一点。
哦，好好好，对不起。好，那狄更斯呢，在《双城记》开篇的时候呢，他是这样说的哈，他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这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这是一个信仰的时代，这是一个怀疑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一个希望之春，这是一个失望之冬。在人们面前有着各样的事物，在人们面前一无所有。确实哈，每一年每一个时期其实都是这样的时代。对一些人来说呢是最好的，但对一些人来说呢就是最坏的。对一些人来说是光明的，对一些人来说就是黑暗的。它既可以是希望之春，也可以是失望之冬。但是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属上帝的，我们是属上帝的。上帝是掌管万有、超越万有、让万事互相效力的上帝，我们是属他的儿女。但这并不是说在我们面前都永远是光明顺利的，我们都是在顺境之中，而是说在任何的时代，在任何的季节，在任何的日子，在任何的处境，我们有上帝爱我们，我们能够活出在任何季节任何时代那其中的意义。但以理书啊，是一本特别非常特别的书啊。刚才我们一起读了但以理书的一章的一部分哈，其实如果我们看整个的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表面上呢是一本历史书，但是但以理书呢却超越了历史，因为它揭示了历史背后的那个真相。一切的朝代的更迭、君王的臣服、个人的命运，其实都在上帝的手中。但以理书呢，它在圣经中的那个地位是非常超然的哈。但以理作为先知，他达到了圣经预言的巅峰。但以理的预言在历史上，在人类历史上一一的应验，而且呢把世界的起点和世界的终点都指出来了，让我们能够看见上帝的权柄在世界上，在世人的一切的权柄之上。因为如果不是上帝自己，没有人能够指明这样的事情哈，就是能够把世界的起点、世界的终点、人类的起点和人类的终局都能够指明出来。上帝说：“我是从起初指明末后事的那一位。”所以我们今天呢，盼望能够从但以理的这第一章的这一些的这个信息哈，我们能够一起看看但以理书的主角，就是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哈纳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我们一起看看他们有怎么样的心智，能够在危急中做正确的事。
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们的新的一年哈，其实有很多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哈，有很多可能我们想不到的一些事情会发生，甚至我们会遇到一些危机，包括人生的危机。我们就是想透过这个但以理书的这个故事哈，能够我们能够在新春也立下新志，让我们的灵性在今年哈能够更上一层楼。我们知道哈，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或者做什么决定，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心智。我查了一下汉典，汉典解释什么是心智呢？心智的意思就是他的抱负、志向、志气、意志，他的一个人的抱负、志向、志气和意志。我们知道凡事都是会有一个方向的，向着这个目标不断前进的决心和意志就是他的心智。有什么样的心智，我们的事所做的那一切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有一个邻居啊，在一月的时候哈，我那个在路上见了，就跟他聊天。他呢是在这个 YMC 工作的，他就说哈，他说我们这个 YMC 哈，一到一月份是特别忙，他说我们会进很多很多的那个器材，很多的这个新的器材，而且呢，我们从这个皮克球到游泳池，从跑步机到健身器，你会发现人特别特别的多哈，都是执行新年计划的人 ，New Year Resolution， 很多很多的人都在这个时候执行哈。他说，但是呢，你不用急，过了一个月，我们会慢慢的撤掉这些器材。因为呢，很快就会恢复往日的平静。我们可以看见很多的人啊，他做了新年的计划，却没有为这些计划预备好心智。我们教会有个弟兄说啊，他也说牧师啊，我这个新年的这个一年读经计划，到今天二月中啊，已经落后了一个月了。不是，我可能需要做两年的读经计划了，要改变的计划。所以这个心智很重要。那这段经文呢，如果我们看这个但以理书的第一章哈，让我们能够看见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定下了心智。他们的心智是什么呢？就是一生一世敬畏顺服耶和华和上帝的律例，不管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即使国破家亡，生命遇到危机的时候，他们这样的心智也没有动摇。如果我们看但以理书的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就说哈，他就讲这个整个的背景，就是在犹大王约雅敬的时代，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陷了耶路撒冷，就是把耶路撒冷给灭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耶路撒冷给灭了，把圣殿里面的东西拿走，放在巴比伦的神的神庙中，而且把以色列人从平民到贵胄，就是从这个老百姓到贵族，全都掳掠到了巴比伦。巴比伦被掳呢，就是以色列历史上一个民族存亡的危机。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哈，他是一个非常凶残的王，但他也是一个很聪明的王哈。他知道当大批的犹太人掳到了巴比伦以后，他应该怎么样的去控制这批犹太人啊？是用那种强力、强暴的这个国家机器去压榨他们呢，还是用别的方法？他选择了用绥靖政策，就是以夷制夷哈。他呢，先要洗脑和同化这个以色列的那些年轻的精英们，因为这些精英们就是犹太人未来的领袖，所以他就选择了一批犹太的贵族，就是犹太人的中的知识分子啊，那些精英们哈、啊，那包括了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圣经中说呢，但以理和他的朋友都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的人。所以呢，尼布甲尼撒王要训练他们，让他们先学习巴比伦
他的文字和语言，并且呢还给他们改了名字，把他们的名字都改了啊。但以理呢，以前的名字是上帝的审判者，后来呢但以理呢被改成了伯提沙撒，意思是保护王的生命。那他的朋友们呢，本来哈拿尼亚的名字是上帝显明恩惠，那也把他的这个名字给改了哈。所以这个米利沙是谁比得上上帝，亚撒利亚是耶和华的帮助，结果都改成了月亮之神，或者说是巴比伦神的仆人，都改成了这样的名字哈。在那个时代哈，如果你给他改名字，就代表着你对这个人拥有着管辖权。所以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把但以理和他的朋友的名字都改了，就意味着他在他们的身上有管辖权哈，就是主宰着他们的生和死。但是呢，尼布甲尼撒王对他们确实是恩宠有加哈。那如果我们看这个第一章哈，第一章的一个最主要的主题就是一个饮食的挑战。当时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就给这个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们呢安排了一个特别好的这个饮食条件哈，就是让他们每天都能够享受王的饮食，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每天从他自己的饮食中拨出一份给他们来享受。我们知道王的饮食是最高级的饮食哈，最好的饮食。你就想想，我们如果能够天天去吃国宴，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哈。最重要的哈，不光是饮食，如果你顺服王这样的安排的话，你天天吃国宴的话，你能够顺服这件事情，你还会前途无量啊，你还有很多后面的提升的机会哈。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受宠若惊的事情啊，何况但以理他们现在是亡国奴，他们已经没有国家了，他们现在是在人家一个国家里头啊，你在做亡国奴呢。但是呢，人家的这个王却给他这么好的待遇哈，而且如果你好好的顺服的话，还能够让你有无限的前途。可是但以理他们怎么回应的呢？但以理他们在第八节说哈，他们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来玷污。王的这个食物当作污秽，当作污秽哈。确实哈，他们根据上帝的法律，根据犹太人的这个饮食规定，特别是对于那个肉哈，他们有非常严格的要求。那王的这个饮食再好，可能他的饮食已经违反了上帝对于那个饮食的那些要求了哈，所以在但以理眼中就看为是不洁净的，所以他已经立志要遵守神的律法，所以他把王再好的这个饮食和再好的机会他都给拒绝了哈，而且当作污秽。我的父亲呢是一个外交官，他有一次呢应邀参加非洲某个国家的这个总统的国宴，那个国宴的最后一道菜哈，也是最高潮的一道菜，说现在我们要这个上一道菜叫做牛粪汤。哦，这是在人家非洲，人家说特别好的哈，人有特别精致的去这个去怎么来烘焙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用牛粪做的，反正呢说中国代表团没有一个人吃，一口未动哈。不管你牛粪汤在那个国家来说是国之重器也好，还是说你这牛粪汤你有特别讲究的做法也好，但牛粪汤就是牛粪汤啊，就是牛粪汤，他们就是一口没动哈。那但以理其实也是非常聪明的人哈，但以理他知道拒绝王这个命令的严重性，因为你拒绝王就是拒绝生命，你是一个这个亡国奴哈，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呢，但以理他选择了付代价，他选择了付上生命的代价去顺服神，所以他勇敢地
要求太监长，你只要给我吃青菜，给我喝白水就行了。所以他是完全和人的那个追求不一样的哈，他和世人相反而行，世人都追求的这个口舌肚腹的享受，他追求的是心里的平安。那世人都要讨权贵的欢心，但以理他要讨上帝的喜悦，所以他把王的美酒佳肴看作了污物，视为粪土。所以他直接的对太监长说，求你不要用这些食物来玷污我。这句话光说这句话基本就能够构上杀头之祸了。那他把王的恩惠，世界的好最好的那个机会都当做了粪土。其实这也是使徒保罗的心态。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3:8说，我已经把万事当作有损的，就是世界的一切的好处都是对我是一个损失哈，因为我已认识我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耶稣基督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这个对我们都是很重要的提醒哈，因为这个世界的好处向来对我们都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我们有没有为了这些好处就妥协了圣经的原则？我们有没有为了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利益啊，或者是世界的夸奖而妥协了我们的心智？就是我们顺服上帝，遵守上帝的这个要求，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有没有这样子？上个月哈，费城有一位牧师叫做谢秋季牧师，来到我们教会为我们做见证哈。谢牧师呢是他的见证是非常powerful 的见证哈。谢牧师和我们的这个受封弟兄哈都是福建人哈，都是福建人。他说呢，我和别人不一样，我来美国是偷渡客，他说我是偷渡来的哈。我们家几乎是倾家荡产哈，给我买了那个飞机票。他说我是跨了很多的国家，在蛇头的这个带领下来到了这个美国。飞机票呢贵一点，但是安全。他说如果你买这个轮船呢，或者是你走地啊，那都是很危险的哈，有很多风险。我来了美国以后，这个蛇头就叫我把那个护照撕了，而且呢告诉这个移民官说，我是因为在中国国内受到了宗教逼迫啊，我是一个基督徒，因为受到了宗教逼迫，所以我来到了这个美国哈。那他来到美国以后呢，很多年以前了哈，还没有现在这么严。那他来到美国以后，就在一个中餐馆打工，就在这个中餐馆的时候呢，他就接受耶稣基督，有人给他传福音哈。后来他来到教会，特别的受感动，上帝呢还拣选他去这个做神的仆人。他去神学院呢读了书，后来又回到这个费城的这个教会，华人教会去做服事哈。但是呢，虽然他的这个属灵成名在增长，他的身份还是黑的，他还是要去法庭。所以在他去法庭的那一天哈，他的家里头爸爸妈妈给他打电话说秋季啊，说你现在欠的钱我们还没还清呢，就是我们当时让你来美国的钱还没还清呢啊，你一定要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哈，你不要去告诉法官你现在是什么，你那个你过去是，你一定要好好的想，要好好的说清楚。
问这个美联储的人士，美联储的人士说呢，说的这是真的，因为我们的计算方法跟别的计算方法不一样，所以你的年龄不到，但是你确实是有资格来退休，有全额的退休金，但是不是大家没有人这么做，因为你是工作的时间越长，你会有更好的这个待遇，就有更好的这种的回报。而且呢，我们已经裁员过几次了，你没有被裁掉，你是被雇佣的啊，你还有提升的机会呢。啊，那这个裁员事情，当时就明白了，明白什么呢？你先服什么什么，你才能够都服。他说我这句话，我看见真的是实践在我的生命中了。当我们先服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我们才会看见神怎样把一切需要交给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求，我们就说神怎么会给我把一切需要交给我们呢？那你要先求他的国，然后你才会看见他是怎么样把这一切交给你的。就像但义一样，他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但是呢，上帝把一切的聪明知识都加给他们，胜过巴比伦的一切术士智慧十倍。那但义当然知道哈，他所做的这一切哈，不是他自己的荣耀，他所做的只是自己没有亏欠上帝的荣耀。他心里知道，无论他的地位在巴比伦有多高，无论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国有多么的强盛，神的国在人的国之上，神的宝座在人的宝座之上，神的权力在人的权力之上，神的旨意在人的旨意之上。这就是但以理心指的是我们的最初的榜样。我们知道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他们从小就失去了父亲，从年轻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那他们也失去了在本族啊作为这个贵族啊这些精英的这些领导，他们是王国奴，但是他们没有王国奴的心态，他们有的是为耶和华行做大事的这样的心智。所以这个很重要，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异地他乡，我们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我们在一个可能觉得非常憋屈的环境中，但是我们都要有那种继承者的那种被害者的心态。但义他就没有这样的王国奴的心态，他有的是为耶和华行大事的心态。面对自己的境地上，但义从来没有抱怨，他没有说神啊，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这样的哈？为什么这件事情会临到我？神那里在哪里啊？他可能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哈。啊，一个人的灵性啊，其实就是在他面对苦难的时候才能够看得出来。被神所祝福的人，都是经历磨难，都是经历磨难的。因为上帝呢，让他在一切困难中，在一切的逆境中，能够有 真的看到山里的朋友们真的是赴汤蹈火，他们最后进了火窑为了上帝的缘故。这就是后来起初中耶稣基督所讲的，你若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但很可惜啊，今天我们很多的教会中可能看到的是，就是很多人都是想要冠冕，不想要荣耀，想要神的赐福，不想要是与上帝一起受苦啊，与主一起受苦，想要与主同活，不想与主同死。其实这个就是神的原则，神的原则的次序是先十字架后冠冕，先受苦后得荣耀，先与主同死，再与主同活。那在这里所预表的，就是这个原则是不可调换、不可妥协的，不是相反，调换过来那个次序的，你先要冠冕啊，不要十字架，要这个与主同活，不要与主同死的。这个观念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最大的、最强的统治者他违背了神的命令的时候，但是他们选择了宁可顺服神不顺服人，他们宁可死也不放弃自己的信仰，他们身为亡国奴也没有失去灵性，他们的生命是非常平稳、非常有把握的。当你通过完单一书，你看着你一个一个的事件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的生命是何等的平稳有把握，他们的一生活出了荣辱不惊，活出了那个尊荣的平安。我们在这个慕道组的时候啊，有很多新来的朋友常常说啊，你们基督教谈这个灵修，其实就是跟我们的修行是一样的，我们所说的修行是一样的啊，很多人都是谈这个修行。但是呢，他们有朋友，很多人修行一生啊，其实在这整个过程中都没有达到什么，没有达到什么，也可能在年老的时候还有一个所谓的这个
修行好了的一个心境哈。那德国的大文豪歌德，他在晚年的时候哈，他曾经请当时的音乐大师门德尔松，我们知道门德尔松就是那个听那天使高声唱的那个作曲家哈，他把这个门德尔松呢请到家里，他说德国的音乐啊，在这一两百年里头都是成就非凡哈，他说我能不能请你把这一两百年最重要的德国音乐的成就弹给我听。那我们知道门德尔松是音乐泰斗啊，所以他就开始从巴赫、从亨德尔一直弹到贝多芬。当他弹到贝多芬第五交响乐第一乐章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第五交响乐是命运的那个交响乐哈，当他弹到第一乐章的时候，歌德就突然他的就整个的身心灵都受不了了哈。当他听见那个人与搏斗的那种悲壮的这个音符的时候，他最后他只能够站起来哈，他就手就发抖，他站起来，他按着门德尔松的这个肩膀说，他说停下来不要弹了，他说你不要弹了，因为我已经乱了，我几十年修身养性所达到的那个心灵平静，就在你这几分钟的这个琴声中，我已经完全失去了，我已经乱了哈。歌德呀，他是大文豪，那丹伊里和他的朋友们在命运的挑战中从来没有失去灵性的镇定，他们所表达的是真正雄壮的有把握的命运交响曲。他们的灵性高达到一个地步哈，就是不仅他们定了那一个时代的价值，就是巴比伦王那个时代的价值，而且他定了之后每一个时代的价值。这种价值观可以超越世上的荣辱，可以超越世上的权柄，因为他们知道神的权柄在人的权柄之上，神的国度在人的国度之上，神的旨意在人的旨意之上。所以当我们看到第一章的最后一节21节说古列王元年但以里还在啊，那是什么意思呀？我们知道但以里啊，他被掳的时候啊大概不到20岁，是个年轻人，那上帝呢就保守他在动荡的 这种朝代更迭中哈，他一直在朝廷中身居高位哈，他换了三个朝代哈，从这个尼布巴比伦王啊，然后尼布甲尼撒，到这个波斯马代啊，又到了一个这个那个大力乌王哈，大力乌王是这个波斯帝国，所以你可以看见他换了这个三个朝代哈，结果他都是这个在高位哈，所以他在巴比伦一共待了70年，我们知道以色列在巴比伦就被掳了70年哈，所以但以理他的整个人生就见证了以色列在巴比伦的这个被掳，所以这70年以后他已经是一个年逾古稀的长寿老人了，他的一生就见证了以色列啊，见证了上帝如何的保全了那个余剩之民啊。我们知道余剩之民是圣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哈，就是上帝他保守以色列能够有余种，能够继续的承担神的子民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这不是因为但以理他多么的精明，多么的侥幸哈，他能够在改朝换代不同的王之间能够观察环境啊，能够这个精明的能够存活，这个不是靠他的智慧和能力能够做到的。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叫做伴君如伴虎啊，伴君如伴虎啊，后来但以理真的去伴虎，不是伴虎，伴狮子去了哈，他真的和狮子一块在狮子坑中和狮子作伴了哈，非常难的哈，特别是你换三个朝代，这是非常难的。我有一个同学啊，大学同学，他后来做了一个中央领导特别高的一个领导的秘书，那我见到他的时候呢，那是很久以后，后来见到他给我递了个名片，我说你做什么呢，那名片上什么也没写，为人民服务，然后我一看怎么满嘴大燎炮啊，我说你这是为人民服务怎么满嘴大燎炮啊，他说不行，压力太大了哈，压力太大了。所以不是一个人他能够凭这个自己的侥幸和精明能够在这个三朝中能够存活下来，而且还能够位居高位哈，是因为上帝在任何的环境下他和但以理同在，即使但以理在面对狮子坑中的狮子的时候他也有平安，所以这都来自但以理的心智，就是他相信，他全然的相信上帝在我的生命中掌权，上帝在一切的国度中掌权，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榜样啊。那在总统的就职典礼上，我最高兴听见的是葛弗林牧师啊，就是那个Billy Graham 的儿子哈，那个葛弗林牧师，他为川普的祷告哈，他引用了但以理的祷告啊，但以理书第2章20节的祷告，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他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那对但以理而说呢，智慧赐予智慧人，其实但以理他不把自己看作是智慧人，但是但以理的智慧首先是敬畏耶和华的智慧，但以理的聪明首先是顺服上帝旨意的聪明，所以神就把智慧赐予这样的智慧人，把知识赐予这样的这个聪明人哈。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是整个历史也是我们每个人人生故事的作者，所以当这个角度我们在看但以理的21节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原来在斗转星移的历史大潮中，在三代在几代的这种朝代更迭中，最终不是但以理还在，是上帝还在，不是说古列原间但以理还在，是在任何的时代中上帝还在，耶稣基督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都不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们，一年之计在于春，愿上帝呢能够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啊，在面对在新春的时候就开始为教会为自己也是在上帝面前立下我们的心志，我们这一年究竟怎么过， 我们在各种环境中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对待。好，神的作为它是奇妙的，真神超越历史，真神引导历史，真神掌管历史，也掌管我们的命运。所以今年还特别有意思，今年叫做双立春，有两个立春。所以当我们在年底的那个立春，我们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盼望我们有更多的感恩，有更多的得着。耶和华的名是当得称颂的，从永远到永远。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圣灵，主啊，我们感谢你借助丹以理的故事，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应当在上帝面前立下怎样的心志。我们有怎样的心志，我们的人生的结果才会是怎样。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在新春的时候，在现在的时候，在任何的季节环境，在任何的时期，我们都能够立志，能够为耶和华行大事，我们都能够立志，能够成为一个顺服你旨意的，能够遵行你旨意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